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在主日然后聚集在一起，我们可以唱诗，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读经，我们可以分享神宝贵的话语。我们一直都是在看马太福音，那我们有牧师的风格，就是释经的讲道，就是一章一章的。那我们就是来到了马太福音的22章41到46节，这个前面的有背景的故事，就是那些宗教领袖，有各当时宗教领袖各种不同的团体的人，感觉到耶稣对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设下陷阱来害耶稣，所以他们就设计了种种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本身是合理的，合情合理，可是他们问问题的动机不一样，不纯正。可是耶稣没有避而不答，所以耶稣就很诚实的回答他们的问题。那在我们过去的这个几个信息中，我们就是看到呢，包括今天是最后一个信息，就是来来去去问了四个问题。可是这个四个问题是2000年前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同样要面临这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们问纳要不要纳税给政府的问题。那我们今天一样，时间即将快了，现在我们师母是负责我们家里报税的，以前是我，现在是师母负责，所以我们时间到了开始要报税了，要收集资料，我们要不要交税给政府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生的问题，我们必须要解决的，该不该纳税给政府，该不该交税。然后呢，接着一个是复活的问题，死人会不会复活，这个呢是永生的问题，我们也要解决。我们如果基督徒不相信死人复活的话，我们教会就可以解散，大家各回各家去，好好的过你今天的日子，因为没有永生。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确定的问题，死人一定要复活，这个是永生的问题。然后呢，上次就讲到律法的问题，什么是最大的诫命，什么是最大的诫命，这个律法的问题是我们今天道德的基本的底线。现在这个社会到一个地步，道德越来越沦丧，因为他们不知道爱神，不懂得爱人，到处彼此霸凌，强者欺负弱者，现在强国逼压弱国，就成为一个道德的沦丧的事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今生要处理的问题。我们也许不是大到政府可以做大的决定，可是我们从我们自己做起，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敬畏神爱神，我们能不能爱旁边的人，尤其爱那些我的邻舍，爱那些弱势的人，爱那些我们付向他付出他不能回报我们的。如果你能够你对一些人好，期盼他回报的话，那个好没有什么了不起，等于是一个利益的交换。你如果对那些人好，你知道他无法回报你的话，那个才是真正的对人的好，就是你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我们要问自己，我能够成为谁的邻舍？这个是我们今生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到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大卫的子孙是谁，大卫的儿子是谁，这个是个永生的问题。我非常的相信一句话，真理呢是越变越明，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不是要跟人家狡辩。我相信我们有机会查经的话，我们查考这本这么古老的圣经，我们查圣经呢就是要把那些真理挖掘出来，有问题问，想尽办法回答。真理是越辩越明，我们不需要对真理含含糊糊。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样子， 耶稣基督在面临别人的挑衅挑战的时候呢，他就为真理站出来，他就为真理辩护。在神学院中呢，有一门课程叫做副教学，英文叫 apologetics 叫副教学，好像保护我们的教义，保护副教学。这个字呢，英文跟一个英文叫 apology， 对不起，抱歉，道歉，非常的接近。所以呢，有人就误解副教学就是的责任是要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向人家到处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圣经冒犯了你，对不起，十字架得罪人，我代表耶稣基督向你对不起。他们就以为副教学到处向人家道歉低头，好像我们的信仰很羞耻，要向人家说对不起，我们的信仰冒犯了人，要对不起。事实上，副教学这一个字呢，是来自希腊文的叫 apologia， 那这个意思呢，是给出答案，是给人家答案，做出辩护的意思，不是道歉的意思。这个我在程序单上我引用了两段，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六到七节。保罗是副教学的大师，当然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呢，原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藏在我的心里，就我常常把你们放在我的心中，无论我是在捆锁中或者是在辨明，辨明就是副教的意思，证实福音的时候呢，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腓立比书是监狱的书信，是保罗在监狱里写的，说我在监狱中呢，还是想着你们，可是想当初我在到处辨明为福音的真理副教的时候呢，你们都跟我一同得到神的恩典。接着腓立比书一样一章的十六节说，这些人是出于爱心，是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所护教的，所辩护的，我为了福音要给出恰当的答案的。所以护教呢，不是抱歉，是给出答案，做出辩护。护教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不可推卸的责任。也许我们对圣经懂得就是这么点点，你就为这么点点来副教，你懂得多一点就为多一点来副教，你是不能推卸的责任。你成为神的儿女，你必须为圣经的真理来维护，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后呢，福音，保罗说是我是为了福音来副教的，来辩护的。所以福音是我们副教的内容，我们要保护圣经所传讲的福音。那福音就是关于一个救主救恩的问题。我们传的福音就是说，有一位救主来到世上，要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有永生的救恩，这个就是福音的缩写。有人说福音很简单，福音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吃。我们得到这个生命的粮，有面包吃了之后，我们就是乞丐一样在世界讨乞。不管你是百万富翁的乞丐，我们都是乞丐，讨乞过个生活。可是当你得到这个生命的粮的时候，你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说，哇，哪里有真正的永恒的面包可以吃。这就是福音，给世人一个答案。我们都知道神是掌管我们每天的生活，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此时此刻它的细节是什么。我们无法了解说，我今天 我们相信我们从早上起来出门到教会结束回家等等都在神的掌控底下，可是我们无法知道我下一刻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不知道，也许牧师走下台跌倒，也许或者不会跌倒，我无法预测，可是我知道神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都在掌管。基督徒呢有一个英文叫做 paradox， paradox 呢我去网络查怎么翻成中文就非常难翻了， paradox 似是而非的一种悖论，说这样子呢也不行，说那样子也不行。基督徒有一个 paradox， 就是我们对最终的事情呢非常的确定，可是我们对眼前的事情呢却是非常的不确定，就是我们对最终的永生非常确定，可是我们对今生呢却非常不确定，尤其现在这个世界的局势，很多东西不确定的事情会发生，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就是我们相信所确定的永生，可是我们如何过不确定的今生。我们都可以说我们天堂相见，我们相信有永生死人复活，可是我们怎么过每下一刻的时间，我们怎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家人之间的问题，经济的问题，怎么过日子等等的问题，我们就不知道。约翰说了一句话说，人如果说我爱神恨他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因为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个看不见的神。有古卷说，怎么能够爱那个没有看得见的神呢？同样的呢，基督徒如果不能活在别的人眼睛可以看到我们的今生的话，我们如何向人见证那个看不到的永生？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我们如果生活人家看到我们的生活一塌糊涂，你跟他讲永生是美好的，人家都不会相信，因为你就是这个样子，我何必要期盼永生呢？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来到这个信息，就是一个关于救主救恩的问题。那首先呢，一个动机纯正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讲过前三个问题，他们问耶稣的动机都是不纯正，找耶稣的麻烦。问了之后呢，耶稣一一回答，他们就从此以后呢，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事情。耶稣看了说，哦，你们的机会过了，你们问我这个问题问够了，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耶稣就是转守为攻，就问了他们这个问题，就大卫的子孙的问题。这个是以色列人清清楚楚知道，有一个弥赛亚必须从大卫的子孙中出来，就问他们这个问题。事实上呢，在这个问题，这个故事中，在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可是，在马太福音呢，是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就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这问题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他们回答说。如果我们读圣经仔细的话呢，这个事情是发生在那些的法利赛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所以他们回答耶稣的他们就是指那群法利赛人。然后呢，马可福音耶稣是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马可福音的角度说是一群文士，就是抄写圣经的权威所说的。然后路加福音是这么说，耶稣说人怎么说， 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所以如果我们把神四本福音书的这三本聚集在一起好好的了解的话，可见这个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不只是法利赛人一群敬虔的人，换句话说可能是今天的敬虔的时候，就算连贯，就像今天的基督徒文士，就是圣经的学者，可能是在神学院的那些脑子很大的钻研圣经的那些专家，那人们呢可能就是老百姓，普普通通的人。可见呢，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在当时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几乎所有的人共同的认知。所以耶稣就问了他们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问题，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可是从耶稣问这个问题，我们要好好的想想跟我们今天的态度怎么样。牧师有一个毛病，就是查圣经的时候常常说，你们有没有问题，师母有的时候你不要一直问人家有没有问题，人家会问的就会问，我很喜欢别人就是发出这疑问。可是呢，从耶稣这个事件还有从他们这些人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问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动机一定要纯正。我记得我当初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呢，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我常常都是找麻烦的问问题，动机不纯正，一定问一个似是而非让人家很尴尬的问题。哎呀，得胜了，这基督徒懂得什么，一问就倒，好厉害啊。所以呢，我们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跟人相处问人家一些问题，我们先检查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纯正。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人，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帮人家挖个坑，设个陷阱要来坑那个人。我们常常是这样子，问人家问题就给他下个坑，问题后面有一个陷阱，看看你会不会掉入我这个陷阱里面。哎呀，好厉害，要坑人。我们是不是要抓人家的把柄，我们要好好检验我问问题是不是要给人家挖坑陷害他。还有一个问题，对我自己，我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彰显自己的智慧。你看看你都不会答，那我告诉你答案，明知还故问，他不是求知，他只是问问题彰显他的智慧。这群人就是这样子，想把耶稣挖个坑，然后最后觉得自己有理。我们要了解我们跟人之间问问题要非常的小心，是不是要陷害人，是不是要彰显自己。最后一个，我们问问题是不是让被你问的问题那个人能够真正的明白什么是真理。你问问题是要大家找到真理，不然你问什么问题，你要找到真理。所以呢，要认识神是你问一些属灵的问题的最终的目的。当然了，不是说啊，我们问问题今天中午去吃什么，不是这样子的问题。可是你问了一些很有深度的问题，你是不是要害人，还是要彰显自己，还是你要把荣耀归给神？这个是我们要衡量一个动机是不是纯正的问题。耶稣问这个问题动机是非常的纯正，因为他问一个众所皆知的问题，他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呢，就告诉他们这样子，可是他们不晓得大卫的子孙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他们知道事情的外表，却不知道事情的背后的真正的意思。所以耶稣要把这个问题给挑出来，让他们回家好好的想想。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呢，你如果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耶稣不会动不动主动的问人家问题， 不会主动的问人家问题。所以当耶稣如果问问题的时候呢，那个一定是重要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问题，他不会为那个鸡毛就是算点的事情。因为耶稣在这个世上只有3年的时间，有什么好，他一定要把握3年的每一刻。所以他每问的一个问题，你我都要思想。你想想看，耶稣问这个问题，耶稣他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他却问了他们一个救主的问题。他们要让人家晓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救主，而他这个世人的救主就站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却不知道。这个问题你我每一个人都要回答，不论你的答案是接受他或者是拒绝他，你必要回答。你没有办法到当神审判你的时候，有一天你我站在神审判台前的时候，神说耶稣是谁，拒绝回答，没有拒绝回答这件事情哦，也许是也许不是，也没有这个，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就这么简单。要为我们的回答要接受相得的审判。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在当时，即使在今天，至少有3种观点。一种是世上的人的观点，世上的人认为呢，哦，耶稣是个好好先生，伟大的老师，是个先知，是个社会领袖，可是他们却拒绝耶稣的神格跟神性。这个是世界上很多的人认为，哦，耶稣是好人，道德家，哇，很会教导，到此为止。这个正是当时那些法利赛人的观念。法利赛人认为这个弥赛亚会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大卫的肉体的子孙，肉体的儿子，他们就认为也不过如此而已。另外一个弥赛亚是一个要带领国家打胜仗的那个军事的那个领袖，他们的眼光就是局限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想尽办法要把他除掉。另外一个是普通信徒的眼光，就是那些说是基督徒可是却在边缘旁边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认为耶稣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个人物，叫做时间上是过去的这位人物，或者是说这个耶稣是远在天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神跟你我没有任何关系的，这是很多的基督徒所谓的基本的普通的基督徒的眼光。那真正的追求属灵生命的基督徒，他的眼光应该知道耶稣是他个人的救主，是他个人生命的主宰，是他的救赎，是他的产业，是他的福分，是他的智慧，是他的能力，是他生命中的喜乐。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又是神又是人的弥赛亚，他是活在我们中间的，借在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这是我们应该的眼光。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说谁是这一位又是大卫的儿子又是大卫的主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这边讲到大卫的儿子或大卫的子孙呢，是强调他是个全完全的人，他是大卫的血统生下来的，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人的儿子。那是大卫的主呢，是大卫的神呢，就是说大耶稣是他的神性，在大卫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耶稣，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观念呢，是 困扰了很多的人。耶稣怎么可能是人的儿子又是神的儿子，是百分之百的人又是百分之百的神？这个是一直困惑的很多的人。所以这全世界上就只有这一位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是完全的人呢，他才能够为人付上赎价。神不能为人付上赎价，因为人的罪呢，必须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承担。他是完全的人，那他是完全的神，因为他是神，他可以主宰一切，他可以使死人复活，他可以完成他对人的一切的应许。人没有办法，人自己自身难保，自己都救不了自己，怎么可以去救人呢？所以他必须是完全的神，他有这样子的能力，只有他有。所以呢，耶稣在这里的所说的呢，就好像启示录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22章16节也是这么说。启示录22章16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情就向你们证明了。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所以圣经一贯一系列的，不论从那个诗篇一直到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呢，都讲到大卫是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启示录讲到大卫的根，就大卫的根源是远在大卫之前的，这就是讲到是他是大卫的主，是大卫的神。大卫的后裔呢，就是这边讲的是大卫生下来的，是大卫的子孙，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呢，这边非常的清楚，耶稣就用了这一句话来问了他们。然后呢，耶稣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脚下。大卫既称他是主，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就是这个问题的来源。耶稣呢，引用了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诗篇110篇是被列为弥赛亚的诗篇，所以诗篇110篇，等等，我们稍微念一下，是指向着以色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的诗篇。所以诗篇110篇的第一节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有神性也是有人性，他是大卫的主也是大卫的儿子，就在这边。所以从耶稣引用这个弥赛亚的诗篇来证明他就是那位弥赛亚，不论是法利赛人，是文士，是当时的老百姓，他们或多或少对诗篇110篇是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他是大卫的主，他又是大卫的子孙，这怎么可能呢？谁能够又是主，在大卫之前又在大卫之后？并且更讽刺的，这句话是大卫的本人所说的。大卫怎么会写这样子荒谬的事情？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使我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怎么会说这种很奇怪的不合逻辑的话呢？可是耶稣为他做了解释。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43节说，是大卫是被圣灵感动才说了这句话。大卫被圣灵感动，所以呢，这一个再一次的告诉我们，圣经的话语呢，不是你我 凭我们的 IQ 写出来的。圣经的话语呢，是人呢被圣灵感动说出了神的话来的，这在彼得后书彼得说的，圣经是人被神感动，把神的心意借着他的文学程度写出来的。因此圣经每一卷书有很多不同的作，就是有好几十个作者，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教育程度不一样，所以他们被同一个圣灵感动，把神的旨意写出来的，就包括了诗篇111篇。所以呢，耶稣就为诗篇111篇盖了印章，允许的印章，这是神的灵感动大卫写出来的。可是大卫写出来是预言那一位，又是他自己的主，又是他自己的子孙的那一位，即将要来临。耶稣说他已经来临了，就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还跟他说三道四的，你们还想办法把他除掉，他是要来拯救你们的，你却把他当作祸害，要不断的除掉他。这个呢是一个动机纯正的问题，这个是一个我们必须每一个人一定要回答的问题。然后呢，这个是一个我们值得回到家中深思的问题。耶稣呢，在这个场合，他没有在前面问他的门徒说什么。我说过，耶稣问人的问题的时间次数不是很多。在前面呢，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都说我人子是谁，你们去打听一下人家怎么说我。然后耶稣说，那你们的看法怎么样，你们的意见如何，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的门徒这样子问，哇，这个是一个破天荒的问题。所以彼得说，啊，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很大的宣告。可是在这里呢，耶稣就问他们说，那谁是这一位，又是大卫的主，又是大卫的儿子，这位是谁呢？弥赛亚是谁？弥赛亚会是谁的儿子呢？问他们这个问题，这个就是根深蒂固的一个救主救恩的问题。那耶稣呢，是引用了诗篇111篇。所以我们如果要了解的话，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诗篇的111篇。今天重点不是在诗篇111篇，我就很快的念一次。诗篇111篇这么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要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要照着，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在你右边的主呢，当他发怒的日子，必打伤列国。你要在列邦中刑罚恶人，失手呢就遍满各处。他要在许多国中打破仇敌的头，他要喝路旁的河水，因此必抬起头来。我再讲一次，诗篇今天不是主要是来解释诗篇110篇，而是说当耶稣引用诗篇111篇的第一节的时候呢，我们就了解整篇的背景，是他要为什么要引用这句话。因为诗篇110篇是大卫的诗，是大卫被圣灵感动所写的诗，不是为了过去的事情而写，是为了预言未来的事情。所以大卫一个角色，大卫不只是个诗人，他也是一个先知。神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感动他， 用他的诗歌的文采写出了这个诗篇。所以呢，这一篇诗呢，是让我们为我们的信仰给出答案，做出辩护。那这个诗篇110篇，事实上很多解经家一个字一个字敲，一节一节在那边敲敲敲，发现了几乎每一个字呢，都发生在耶稣的身上，每一个字都发生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呢，这一首诗歌呢，是在新约圣经中被引用最多的一首诗篇，因为诗篇有150篇，很多诗都被人家引，都在新约中引用了诗篇150篇。当然不是每一篇诗都被引用，可是110篇，有人去那边算啊，很多人做了功课，他说结论是111篇呢，他的第一节在新约中就看到他的影子有25次之多，第四节呢有5次之多，就光是希伯来书呢就用了10处，有10处引用这一篇，可见呢111篇对新约，就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人，不仅是他们知道，文士知道，人们都知道，是众人都知的，所以被引用了这么多次，是对我们今天来讲，是我们平常的人都知道的。然后这个诗篇111篇呢，事实上呢，为我们图画了弥赛亚的三幅画，很快的说过三幅画。第一幅画呢，就是这个弥赛亚的过去，因为他要得胜死亡，他是那位得胜死亡的君王，在第一节到第三节描述他是一个战胜死亡的君王，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现在呢，他是为人代求的祭司，就第四节，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今天在神的右边为你我祈祷，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不仅是战胜死亡的大君王，他也是今天代为罪人代求的这位大祭司。然后他诗篇111篇又把从过去到现在转移到了未来，未来他是审判仇敌的君王，所以说第五节到第七节说他发怒的日子要打伤列国等等等等，这些事情呢目前都还没有发生。最近你就看到以色列跟在那个巴勒斯坦打来打去，好像也没什么结论。可是你若读这个诗篇111篇的话，这个是斩钉截铁的一面倒的得胜，打碎打伤列国了等等，打破仇敌的头，是完全一面倒的得胜，这个是要将来发生的事情。所以呢，耶稣用了这一篇他们所熟悉的诗篇，就问了一个问题，这弥赛亚是大卫的主，又是大卫的儿子，那这位弥赛亚到底是谁？他可能是个人而已嘛，人怎么可能又是根源，又是他的子孙？那他只可能是神而已吗？他如果是神，跟你我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成为祭司？他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什么要死亡，要复活？跟你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唯一的答案，他必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必须的，没有其他的答案。这个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福音所辩护的。众耶稣问了这句话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呢，没有人敢问他什么问题。这个是非常讶异的事情。耶稣一问这句话，全场安静。 他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因为他们抱着不好的动机来问了一大堆问题。耶稣问了他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救主的问题，他们却保持沉默，他们不敢再问问题。所以呢，每逢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就不禁在纳闷，为什么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勇敢的追问，说耶稣啊，我们可能搞不清楚，我们读经读的不详细，我们都在那边死记，没有融会贯通，请你告诉我们，谁是那一位？怎么可能？他的目的是干什么？谁是这一位大卫的主，也是大卫的子孙？请你告诉我们，没有人愿意马下脸，有求知的态度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呢，每当我们讲到个救主救恩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就面临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常常会裹足不前，或者是有一些慕道的人呢也会裹足不前，他们不愿意问更深入的问题。这个弥赛亚跟我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是过去跟以色列有关系，跟我中国人没有关系。可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基督徒父教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那马丁路德曾经说了一句话，我就大致的描述一下。他说神的话语呢，是我们要给出答案的，做出辩护的，就父教。他的神的话语呢，就好像一头狮子被关在笼子里，狮子被关在笼子里。那这些我们这些人呢，在外面，神的话语被关在笼子里，那个狮子不需要我们去刻意的保护它。他说，你就把笼子门打开，那狮子出来呢，狮子会保护他自己。马丁路德说这句话，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把那个笼子打开嘛，我们把神的话语解开，神的话会保护他自己。如果神的话不能保护他自己，我们信他做什么？神如果要我们去没办法保护的话，信什么？我们就是要把神的话清清楚楚的解开，让这个狮子出来，狮子会保护他自己，不需要我们去保护狮子，并且狮子可能还会来保护我们。所以呢，求神来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这个救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勇气把这个笼子打开，把神的话语打开，我们就有这个信心，神的话语解开的时候，他不会空然的回来，他一定会做出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那我们再一次的在这里敬拜你，来向你祷告，把我们心中的忧虑疑惑，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来向你祈求。更重要的是，求神你来眼目看顾我们，用你的脸来光照我们，那向我们来仰脸。主啊，我们就是真心的来寻求你，让我们不仅在你面前有这个自己得救的这个确据，让我们就是抱着带着这个确据在我们生活中能够活出来，让我们在这个今生我们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我们学习来爱神，来敬畏神，让我们能够爱人如己，让我们不仅是问谁是我的邻舍，也要问我们能够成为谁的邻舍。让我们当遇到这个救主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非常的确信 耶稣就是我的救主，耶稣要来掌管我的一生。如果耶稣不能掌管我，然后我怎么能够将永恒放在他的手中？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你的福音有负担，对你的话语能够清楚明白。当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的时候，我们就是简简单单的、清清楚楚的，把福音在我们心中的改变能够向众人解释，不是要荣耀自己，而是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那一位为我死、为我复活、将来还要再来审判世界的这位的救主。求主你来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